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主，我们也祈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活泼地领受你的恩典，你也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对你的福音真理认识得更清楚，我们心灵更加的自由。主，祈求你加恩，祈求你赐福，祈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每一颗心灵，使我们都在你恩典里面成长。求主也保守我们所有全地里的百姓都在你恩典当中成长，都在你的真理当中不断的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还是分享这个马太福音5到7章，就是登山宝训。那我想今天跟大家主要想分享一下，就是那个主导文。好，我们不是把主导文一节一节的跟大家讲，只是就是借着主导文我们讲一讲关于这个福音和祷告好这方面的这个真理。好，所以我们打开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好，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这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从第5节我们一直读到第13节。好，马太福音第6章5到13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然后大家读一节，然后求主去引导我们。马太福音第6章，好，5到13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笑话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于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来看，专门看一下，因为这个登山宝训当然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它里面内容很多。好，我们不是一逐节逐节的去讲，但是那我们弟兄姊妹都比较注意的就是登山宝训里面有这段关于祷告的经文。那因为基督徒的祷告也很重要，是吧？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把这段经文拿出来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关于祷告，然后能够希望能够对我们弟兄姊妹有帮助。那我们看到在这段这个经文当中的话，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就讲我们该怎么祷告。好，他前面其实从第5节到第8节他是讲了祷告的态度。好，就是你看到有些人祷告的话呢，他说是假冒伪善的。好，那些人祷告是站在会堂十字路口，是叫人看见的。主耶稣是反对这样祷告，就是你祷告不是为了让人听的，我们祷告其实是让主听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应该去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那这个当然我们也不要太这个刻板的去理解，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我们不能说我们祷告了大家一人找一个屋子啊，也都到暗中去祷告，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祷告。他这个强调的一个是会堂十字路口，一个是内屋密室，这是做对比的意思，对不对？就是你不要变成祷告变成给人听啊，让人听，你祷告其实是让上帝听的，对不对？所以是这样子的。其次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我们祷告不能用外邦人祷告的习惯。外邦人祷告他们说很多重复的话，因为他们以为话重复多了上帝就听。那主耶稣提醒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祷告不是把上帝不想做的事情逼着上帝去做了，而是主耶稣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就是我们天父，其实我们祷告，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需要的，其实我们天父早就知道了，是不是？他不是我们求他他 他才想起来我们。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要去看到福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从来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求上帝，上帝来救我们，而是上帝来救我们，他愿意救我们，对不对？他是主动来救我们的。那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需要，是上帝主动供应给我们，有时候你没有求他就给你了，而不是你求了他才给你。因为这就是一个我们讲的说，从我们对真理认识上面有一个名词，就是你们如果看一些书会听到，叫做神恩居先。什么叫神恩居先呢？就是从来都是神的恩典在前面，没有一次是我们跑到上帝面前把上帝给说动了，而是上帝他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我们才会祷告，我们才会读经，我们才会祈求，我们才会用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就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和世人认识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啊，不能像世人那样去祷告。然后他就给了我们一个主导文，我们说这个主导文不是让我们背的，而是给我们一个模板，就是让我们知道你祷告的时候大致你知道说祷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让我们只是照着这样的去做。因为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除了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主导文，你会看到比如说保罗的祷告、彼得的祷告、约翰的祷告，因为在他们书信里面都有记载，对不对？那在他们的书信记载里面有没有照搬主导文把它放在那里的？没有，一个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关键是要明白，就是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关于祷告那么它的真理。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吧？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也像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先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是吧？就是我们说愿神的旨意成就，愿主他的名被尊为圣，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呢，那具体到我们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自己，我们说日用的饮食，求主你赐给我，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吧？救我们脱离凶恶，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然后最后是一个赞美颂赞，就是愿国度荣耀权柄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主导文。那么我们在这里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是要从讲主导文的话，我们要从福音去跟大家去讲。就从福音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明白主导文的时候它有一个基础。其实也像我们上次跟大家一直在讲的，就是其实登山宝训它有一个基础，它的基础不是耶稣所说的，而是什么呢？而是耶稣所做的。耶稣做了什么呢？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就是福音。你要从福音去看这个主导文，去看祷告，你才能够明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没有从福音去看祷告，好多人对祷告的认识和看法是律法性的。我说什么叫律法性？就他认为说我是基督徒嘛，所以那我肯定应该去祷告，祷告变成了他的一个责任，说我不祷告我觉得不像话，所以我要祷告。但其实我们正统的信仰从来都是讲说，其实祷告是叫做一种蒙恩工具。什么意思呢？就你祷告是领受恩典的，不是尽责任的。你要注意，如果尽责任的角度来讲的话，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一天要祷告几次？没有。要祷告多长时间？没有。主耶稣在前面只是告诉我们你祷告的态度，他没有告诉你祷告的频率或者多长时间祷告一次，是吧？所以他只是告诉你，你要知道为什么。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的，之所以主耶稣反对那种像外邦人的祷告，是因为外邦人不懂恩典，他们以为要说多了把上帝说服了然后去怎样子。他们是向人去祷告，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向一位施恩的上帝去祷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祷告的这种认识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祷告，我们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两大点去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祷告的基础其实是福音，祷告的基础是福音。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去祷告？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上次讲了，这个是登山宝训，他刚刚出来传道，对不对？没传多久，然后这些人来找他医病，这些人有被鬼附的，这些人有各种各样艰难软弱的来找耶稣，这是都是刚刚信耶稣的人，对吧？刚刚一信耶稣，耶稣就教他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没有说你们有什么功劳，他们有没有功劳的，弟兄姊妹？没有，一点功劳都没有。 什么都没做，就是来这里领受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就说，你们现在祷告就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把上帝称为父呢？就是到今天为止，其实比如说伊斯兰教，他们说他们也是信上帝的，对不对？但伊斯兰教是绝对反对我们基督徒的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称上帝为父。他们说你要应该说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至高的。如果你基督徒只讲这些，我们伊斯兰教徒也同意。但是我们绝对反对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基督徒居然称上帝为父，而且你们随便一个人刚一信耶稣就称上帝为父，啥都没做，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刚刚一信就可以称上帝为父呢？我们明明甚至有的时候福音还有点糊涂呢，对不对？弟兄姊妹，这里面的这些人对福音清楚不清楚？现在肯定不清楚。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主耶稣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还说有些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些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了啊。然后彼得那个时候才第一次讲说你是基督，怎么样，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这里面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他对福音还认识不清楚。但是主耶稣这个时候已经教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呢？我们说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福音它的基础，福音是祷告的基础。祷告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的。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虽然他还没定十字架，但是我们能够这样的祷告是他后来定十字架才能够使我们能够这样祷告。我们说为什么这样去说呢？我们说从两方面去说，因为祷告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交通，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祷告可不是背书，祷告不是，所以我们反对那种把主导文，有些人把主导文背下来了，然后每次祷告说的今天不知道该祷告些啥，有些人说不知道祷告些啥你就把主导文背一遍吧。那我们说祷告不是背书，真的祷告不是背书，祷告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交流。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啊，我跟静红姊妹、杜培姊妹，我跟你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我说你听，你说我听，这个才叫交通吧。你如果今天你就跟我背书，你主导文背一遍，或者你怎么样子，然后大家就走了，那这个叫不叫交通啊？这个不叫交通。所以那问题就来了，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能不能跟上帝交通？为什么我们可以跟上帝交通？对了，如果那我举假设没有耶稣，我们能不能跟上帝交通？
不可能。
为什么不能？对啦，这个就是以赛亚书，大家其实传福音很熟悉。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时间长了，那个经文都是用来跟人传福音，自己忘了。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的经文说，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对不对？上帝掩面不听我们的。你要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罪人，上帝就不听我们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堕落，上帝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的，所以按照他绝对公义的本性，他能不能跟我们交流呢？不能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讲第一点就是从神的角度去看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晓得说我们为什么可以跟上帝祷告。从我们做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我们，但是现在他居然听我们了，为什么？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不对？要么他变成一个罪恶的上帝了，跟我们同流合污了，对吧？要么就是怎么样子呢？要么我们的罪得到解决了，是吧？但是上帝，圣经告诉我们的上帝有没有变成邪恶的上帝？没有。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永永远远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这是雅各书里面讲的，说神是没有转动的影，对不对？上帝在旧约里面讲说，我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他的圣洁会不会改变变成邪恶？对不对？他的公义会不会变成罪恶？不会。他的真理会不会变成谎言？绝对不会。所以上帝不改变，所以我们祷告上帝居然听，那改变的是谁呢？改变是我们。我们发生什么改变了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从原来罪人和上帝之间隔绝的关系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我们能跟上帝祷告的关系。就意味着一件事情，上帝看我们绝对不再是罪人了。那为什么上帝不看我们是罪人？对了，因为基督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基督 我们是罪人，基督上帝是圣洁，基督站在中间把罪人和上帝拉在一起了，能不能这样子？不能够。我们就说，所以你必须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说哥哥他山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是不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是，他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罪没有？担当，是不是全部担当？全部担当。其实这是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很清楚的，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神与人之间有一位中保，这位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中保的时候，他是把我们一切的所有的罪他全部都洗净，全部都担当，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他把我们的罪全部都担当，这个时候对上帝来讲的话，那么就有不同了。他我们的罪被耶稣担当了，所以上帝在看我们的时候，是看我们依然是罪人呢，还是看我们是一个义人呢？
义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但是如果耶稣没有全部担当我们的罪，上帝能不能看我们是义人？不能。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好比说如果我欠债，我欠了100万，哪怕有人帮我还了99万，只要差1万，我现在是不是还是一个欠债的人？
是。
如果说还了99,999,999，我现在是不是还是一个欠债的人？是。你只要欠1块钱，欠1文钱，你都还是欠债，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站在上帝面前，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这个是圣经上面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能够向上帝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所有的罪债，我们当受的罪的刑罚，都有一个人为我们担当，那个人叫做谁啊？叫做耶稣。在哪里担当呢？在哥哥他山十字架，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你必须注意到说，耶稣如果仅仅讲了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愿意为你们去死，结果没去死，有用没有用？
没有，
没有用。你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那他在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他讲一个故事，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大儿子爸爸说去干活，大儿子说我不干，后来后悔去干了，对吧？小儿子呢，爸爸说去干活，小儿子说行，我给干。然后呢，干没干呢？一点都没干。所以说哪一个是顺服的？大儿子顺。所以如果耶稣只是嘴上说爱我们，结果没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的债能不能免呢？不能免。所以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至关重要，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根基。那么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这样子的话，天父看我们这些人的时候说，你就明白。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大家如果读旧约就记得，在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民数记里面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王，很坏的王，叫巴勒。巴勒呢，看到以色列人越来越丰盛，他就请了一个当时很厉害的一个行邪术的一个术士，叫做巴兰，然后让巴兰来干嘛呢？说我给你出重金，请你过来给我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你很厉害。这个巴兰是通灵的，他是很厉害的，他跟灵界有关系的，所以他说要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他一张嘴，他说我在以色列当中看不见罪孽，我反而他上帝掌管他了，他就开始祝福以色列人了。那我们问弟兄姊妹，其实以色列人当中真的当时一点罪都不犯了吗？不是。但为什么说我在以色列人当中看不见罪孽？为什么？
还是通过十字架。
对了，就是因为上帝是通过十字架来看我们，一看，对呀，你们的罪耶稣都担当了，你们原来犯的罪，现在犯的罪，将来要犯的罪，耶稣都担当了。所以既然耶稣都担当了，上帝现在看我们是什么？义人。你是义人了，你绝对是义人了。所以上帝能不能听你祷告？
听。
所以我们就讲，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还要不要那种？我说一，你不要像法利赛人。你注意，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讲一个法利赛人到圣殿里面祷告是很可笑。我们以前也讲过，他那个不是祷告，是自我表扬，对不对？他说他没啥好祷告的。其实一看，旁边有个税吏，他精神来了。他说主，我不像那个税吏，是吧？我也不偷，我也不抢，我也不贪污，我十分之一都献上，我每个星期进食2次。他就走了，这个叫自我表扬。但是我说还有一些基督徒，他看了这段故事，他知道我祷告的时候不能自我表扬。但是有些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是自我控告，主啊我该死，主啊我有罪，主啊我很坏。其实你要不要这样祷告，弟兄姊妹？ 不用，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这里面主导文让不让我们这样祷告？你注意没有？有没有任何一句在主导文里面让我们自我控诉？没有，一句都没有。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你为什么我可以不自我控诉？因为我的罪耶稣都担当了，都担当了。所以我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是坦然无惧的，因为上帝都看你不是罪人。你要知道这点。那你说梁弟兄，那我自己觉得自己是罪人？对，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上帝这个时候是不是看你是罪人？
不是。
对了，你要搞清楚。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过那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很熟悉的，对不对？那个浪子出去把钱都花光了，跟猪争豆荚吃，争了一通，然后突然想来说，我干嘛这么惨呢？我爸爸那里多有钱呢，我们家多丰富，我真是个傻瓜，对不对？我在这儿打什么工？我宁可回家给我爸打工，也不至于这样，对不对？所以他回去就往回家走。回家以后，他见到他爸爸，他说的第一句话说什么？他说：“父亲呐，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安门不安门？是不是他这样说的？这圣经上面说。但他父亲有没有说？他说：“父亲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给你做雇工，给你做奴仆算了。”他父亲怎么说？他父亲有没有说：“好了，正好我们公司缺一个人，你来给我打工嘛？”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父亲见到他怎么样？就特别高兴，把衣服给他披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把肥牛犊给他宰了，然后大摆宴席。你知道这就是上帝的心。你明白不？有的时候你自己控告你自己，但上帝绝对不会因为你自己控告你自己。你说我都不像基督徒，我都不像神的儿女，上帝也不会说你就不是了。上帝说你是。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你死了，耶稣为你死了，这就是福音。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知道，那从我们要罪得赦免，我再讲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要使我们罪得赦免，他不钉十字架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不行？他跟天父说情呗，行不行？他说我在地上这么顺服，我顺服都算成他们的，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流血，罪才能除掉。
对了，我们两个姊妹都讲得很对，因为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嘛。若不流血，怎么样？罪就不得赦免了。若不流血，凡物都要用什么洁净？弟兄姊妹，凡物都要用血洁净，凡物都要用血洁净。所以不洁，那个你说我用的一个杯子或者用一个东西，它不洁，这个东西其实它能不能说这个杯子有罪啊？不能说杯子有罪。但是为什么要用血来洁净杯子，洁净那些圣殿里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预表的是谁啊？这些东西，那些器皿预表的是我们，血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如果基督不把我们洗净了，我们能不能给上帝用？不能给上帝用。所以旧约你看，我们这一点就是基督教的和其他的我们这些一般的仪式就不一样，对吧？一般的仪式比如说你要用什么东西，我们就拿个水给它洗干净，大不了用洗洁精多洗干，多洗几遍就完了。但是旧约里面所有的东西要给上帝用，都必须用什么来洁净？血。那个血预表的是谁？预表的是基督的血。所以基督必须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基督钉了十字架没有？钉过了。那他钉过了，我们的罪洁净没有？洁净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说上帝一在上帝眼中在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罪得赦免。这个赦免多长时间？永远。永远。什么时候赦免的？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信的时候，你因信就罪得赦免。信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信就是接受的意思。你接受基督的血，基督的血才把你洗净了，对吧？你必须知道，比如说亚伦他们用什么东西，包括亚伦自己要给上帝使用的时候，他的圣袍要做做圣工用的时候，他圣袍是不是先做好？他做好的时候能不能马上就用啊？不能。什么时候才能用啊？一定是血弹在上面的时候才能用。我们什么时候才叫做罪得赦免呢？是不是在有些人，这是错误的说法啊？有些人说耶稣是差不多2000年前钉十字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洁净了， 我就没有罪了，上帝就看我是罪得赦免，能不能这样说啊？不能，那个时候你还没出生，对不对？那你说不不不，我一出生上帝就看我是罪得赦免，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什么时候啊？就是那个血弹在你身上的时候。什么时候弹在你身上？你信的时候，你一信就罪得赦免。那一，所以你一信就罪得赦免，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你所有的罪都赦了。我再问弟兄姊妹，跟着主耶稣登山宝训这些人后来还会不会犯罪？
会
的，还会软弱，跟我们一样，对不对？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会软弱，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就已经跟他们讲说，你们祷告说要称我们在天上的父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信了耶稣，一信就怎么样，全部是那处他信的有点糊涂，有点糊涂，影不影响他的罪的赦免？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信称义还是因知称义？因信称义。我们对福音如果认识的很肤浅，影不影响基督的血把我们洗净？绝对不影响。我们是被基督的血越洗，对福音认识越清楚才是，是不是啊？但是你不要，哎呀，我现在今年对福音认识比去年肯定应该清楚，但你千万不要说我今年才得救，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就看到我们说有一些很诡诈的人在教内，有些人就是这样，这攻击基督徒的，他跟你讲讲讲呢，你原来连这个都不懂啊，姊妹啊，我看你以前呢、啊、肯定没得救，你能不能听这种人的话？不能。我们就举例子，比如说我的儿子现在5岁，你们的孩子都比较大了，都大，个个都大过我的孩子，有些都但上次讲的都在国外做研究生了，或者是在这个做教授了，怎么样子的。那我儿子现在5岁就这么高，我拿这个尺子，这个15岁的标准身高去量他的时候，我说这不是人，对不对？可不可以？不可以。你明白，有些人在教会里面也是这么诡诈的，他拿很深的这些真理原则来去量一个初信的，或者虽然信主信了有蛮长一段时间，但是真理认识不够清楚，他说你没信仰，这个可不可以接受？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因为这是败坏人的，这是败坏人。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血弹进去，我在讲，其实旧约的时候有些人对这个血的意义的理解有没有可能像我们新约这么深？没有。但他们能不能得救？能。只要他信，他信，他还没见过这位耶稣，但是他信上帝会差一位基督来救我，差一位他们叫做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来救我，我就仰望这位弥赛亚救我，他能不能得救？能。这叫什么？这叫信，这叫信。所以你一信他就把你洗净，所以上帝就看你说你是圣洁无瑕疵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从上帝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一你要看到上帝看我们是罪得赦免，所以你就明白在旧约里面，就在大卫的诗篇里面讲说，上帝把我们的罪投到哪里去啊？投到深海里面去。深海是啥意思？找不着，就上帝不再看你的罪了。然后那么还有讲的，大卫的诗篇里面讲说，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的罪孽过犯离我怎么样也有多远。东离西有多远，弟兄姊妹，其实东和西是永远不碰头的，你知道吗？因为一个朝这边一个朝那边，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说我永远不纪念你，上帝这么公义怎么可以永远不纪念我们的罪呢？除非罪解决了，对不对？除非罪担当了，除非罪的刑罚受过了。谁担当了？耶稣担当了。谁刑罚了？耶稣代我们受了刑罚了，所以我们罪得赦免了。这是我们说上帝看我们是罪得赦免。其次我们就说，你要去看从福音去看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可以称上帝为我们的父呢？上帝既然说我们罪得赦免的同时，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上帝就看我们是义人，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做义人的，上帝就收纳我们做儿女。因为你没儿，不是儿女能不能随便叫人爸爸呢？比如说随便一个小孩子见到我，然后在街上碰见我就喊我爸爸，我能接受不？不能。他得跟我真的有父子关系才行，对吧？那你没父子关系，我们跟上帝怎么会有一个父子关系？我们原来跟他是不是父子关系还是仇敌关系？其实我们原来是仇敌。你要记得罗马书第五章讲的说，上帝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上帝爱我们的时候，基督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罪人。阿门不阿门？然后还说我们那个时候跟上帝是做什么？做仇敌。我们原来做仇敌，怎么突然上帝现在看我们为儿女了？这也是圣经上面福音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收纳我们做儿女了。 我们怎么能做上帝？上帝是不是绝对圣洁的？弟兄姊妹，是不是绝对公义的？如果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要不要一定是圣洁，一定是公义的，对吧？当然我们的圣洁和公义能不能跟上帝相比？不能，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但你肯定得圣洁，对吧？你的圣洁达不到那个标准，是不可能做他的儿女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做上帝的儿女？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希伯来书里面讲说，我们原来比天使小一点，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现在比天使大。我们是神家里面的儿女，天使是神家里面的什么仆役，做工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罪拿走了，这叫罪得赦免，对不对？还有一件事情什么发生呢？他把他的义怎么样子啊，给我们了。我再问您姊妹，有没有可能有天使的义超过基督？
没有。
真的吗？绝对没有，是不是？因为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是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的义完美。所以圣经上面讲，你要注意的，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注为他的义，还是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我们凡因信耶稣基督的，基督的义就算为我们的。你要注意注和算是不同的。那你说杨弟兄有什么不同？我跟你讲一个，举一个例子。我这里拿一个杯子，是吧？这个杯子把水倒进去叫注进去，对吧？注入水。那我这个杯子大，注入的水就多；杯子小，怎么样？注入的水就小。如果基督的义是注入到我里面的话，那么就跟我的器皿有关系了。我的器皿小，注入的义就少；我的器皿大，注入的义就多。但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呢？不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什么？是基督的义算给我，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的都是算是我的。你要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说，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智慧。他不是说基督的智慧的一部分放你这里，一部分放我这里，大的放多一点，小的放少一点，这就是我们讲的注入。但是他说的不，他说基督是我的公义，基督是我的圣洁。这样子，基督是我的公义，弟兄姊妹，我的义完美不？有没有可能天使超过我的义？你明白吗？但是这个义其实是谁啊？是基督，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基督是我的义，你就明白圣经上面保罗在他书信里面讲说，你们是披戴基督。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就是好像把基督当做一件衣服一样穿在身上。那么披戴基督，你是披戴基督一部分，还是整个基督都给你披戴了？
整个。
所以这样子的话，整个基督都是我的，也都是你的，也都是他的。凡信基督，基督整个人都是你的。那么上帝这个时候说，这是我的儿女，公义不公义？
公义。
可不可以？可以。所以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讲话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跟法利赛人说，他说你们原来是，其实说法利赛人是罪的奴仆，对不对？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怎么样？你们就真自由了。神的儿子叫你们住在神的家里面，你们就可以住进去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做了神的儿女。因为这个信是接受基督的义，不是基督的义注入到里面，而是基督义算成是我的。他一旦是算成是我的话，好了，那么我在上帝面前我是完美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一些神学家讲的，就是有些用子们有点害怕，但是我们不是说他讲的是错的，而是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天父看我们如同看见了基督。其实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话？有这样的话，比如说保罗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有没有注意到保罗讲这个话？哇，我们说保罗异端呐，怎么敢说自己是基督？他可不是说自己就是基督的意思，他的意思说基督，因为我信基督，因信基督的缘故，基督的义是完全算是我的，所以天父看我啊，如同看见了基督一样。你们这里面我们用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大家应该读过旧约，记得有一个圣徒叫做雅各，是吧？雅各还有他的一个哥哥叫以扫，是不是啊？然后他爸爸以撒喜欢以扫还是喜欢雅各？弟兄姊妹，喜欢以扫。他爸爸想给谁祝福啊？想给以扫祝福。然后呢，雅各又想，这个祝福我得得着，对吧？他要得着这个祝福，他必须做一件事情。他妈妈就帮他的忙，他说不行啊，我哥哥 身上有毛，是吧？我哥哥他跟我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爸爸一摸就知道了，那怎么办呢？他妈妈说，你放心，我给你想办法，把他哥哥的衣服给他穿上，对不对？然后给他这个皮肤露出来的地方给他包一块兽皮，他妈他爸爸一摸，耶，听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但是呢这个摸上来是以扫。然后呢，而且圣经里面讲的说，当以撒要把这个雅各拉过来说，你过来靠我近点，因为他还是挺谨慎的，因为他怕受骗了，对不对？但是他一闻雅各身上那个以扫的衣服那个香气，他就高兴了，对不对？他就说，该我儿啊，我给你祝福，是吧？我们说，所以有神学家讲说，我们这些人呢、啊，当然以扫是坏人，我们说只是预表的意思，而是说我们这些人本来，如果我们到上帝面前的话，我们浑身恶臭，因为我们是罪人，对不对？但是我们身上披了谁啊？披了基督，我们把基督披在身上，所以天父一闻我们身上基督的馨香之气，上帝就说，我祝福你，我祝福你。这个披上去以后还取下来不？弟兄姊妹，永远都不取下来。所以你知道这点的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祷告？我们说祷告，再回到我们来讲，祷告是双向的交通，对不对？如果上帝不听你祷告有用没？没有用。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耶稣，他跟耶和华上帝祷告有用没有用？没有。他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其实只做一个祷告，什么祷告？耶稣救我，是不是啊？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他的救主，他在靠耶稣祷告，上帝就听了。但是只要他没有归向基督，上帝听不听啊？不听，不听。这是我们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晓得我们能够到上帝面前，上帝接纳我们为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你注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就进到至圣所里的。旧约至圣所多长时间能进一次？丁子梅知道吗？
一年。
一年，是不是每个人一年可以进一次？
不是，
不是，谁能进一次？大祭司一年只能进一次。但是我们这些新约的圣徒，我们现在有没有进至圣所？
有。
哎呀，犹太教的那个圣殿还没建呢，怎么进呢？我们进至圣所没有？丁子梅进了。地上的至圣所预表的是什么？天上的至圣所。地上的至圣所预表的什么？我们跟神见面，这才重要吧，对不对？是进建筑物重要，还是跟神见面重要？跟神见面重要。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说，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血说，我读这段经文给大家听，就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是我们进到至圣所是为了什么？为了跟上帝相交。上帝在至圣所里，你要注意哈，旧约的时候如果不是大祭司进至圣所，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被击杀，会死掉。甚至大祭司如果没有按礼献祭，没有涂羔羊的血进至圣所，会怎么样？会死掉。你们记不记得摩西那个时候刚建成会幕的时候，第一次献祭就死掉两个人，死的是什么人呢？死的是亚伦的两个儿子。亚伦的两个儿子为什么死？只做错一件事情，用燔火献祭。这就是我们讲的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律法就说你做错了，你就是死，对不对？你不能随便进至圣所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进？哇，旧约一次没搞好，火就烧死了。哎呀，我这个祷告，梁弟兄，你说我们祷告是直接跟上帝说话，万一祷告不好，一个雷打下来把我打死怎么办？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呢，为什么不会？我们会不会祷告祷告错了？我们会不会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态度是得罪主的？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上帝为什么不把我们打死了？你说打死两个人太可怕了，不要再打死那么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我们在救恩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过了，上帝还会把我们打死？
不会了。
所以那我讲这个的意思不是让大家祷告随便，但是我要让大家就是刚才读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怎么样坦然进入至圣所。旧约的大祭司进至圣所的时候非常害怕， 不坦然，他们很害怕一不小心得罪上帝了就要死掉的。你知道其实旧约他们大祭司进至圣所，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做法，在大祭司脚上面拴一根绳子，绳子上面拴一个铃铛，啥意思呢？就是普通人不能进至圣所，对吧？万一大祭司没有自洁进去被耶和华给击杀了，他们又不能进去，对不对？他们一进去也被击杀怎么办呢？所以就摇那个绳，哎呦，这大祭司都进去俩小时了咋没反应呢？摇了叮铃铃铃铃铃响了，看看那边有反应没有，叮铃铃铃铃响了，有反应没有？还没有反应，估计死了了。那我们不能进去，我们用这个绳子怎么样把它给拽出来。我们为什么可以？那些大祭司，所以那些旧约大祭司进至圣所的时候都是恐惧战兢的，没有像希伯来书这一面讲说坦然进入至圣所。为什么我们坦然？因为这条又新又活的路用什么开的呀？用耶稣基督的身体开的。所以上帝看我们是他的儿女，上帝看我们是罪得赦免的，上帝看我们是一个义人。所以上帝听不听我们祷告？
听。
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阿们不丁子们。我们很多时候理解说，哎，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灵修特别好，我又帮人帮老大娘过马路，我又做好事，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你那个是不是这样理解的？不是。你是不是从一信耶稣开始就是义人？所以你一生的祷告都大有功效，上帝都要听你的祷告，上帝侧耳听。你记不记得在这个诗篇里面大卫讲的时候，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听，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我们说有些弟兄姊妹说，咦，大卫那跟神的关系真好，这样上帝侧耳听他祷告，我就不敢。你敢不敢，弟兄姊妹？其实
敢。
而且其实你祷告的时候，每次上帝都侧耳听。为什么？耶稣为你死了。所以我们讲，你如果不在福音里面去看祷告的话，你的祷告就变成一个律法规条命令，我要该这样做。我每天，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也问过一些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的引导都不合适，真的捆绑我很长时间。我说，我问那个时候一个比较成熟的姊妹，所以我们自己也犯过这样错误，没什么。好，我问一个成熟的弟兄姊妹，一个姊妹，我说我这个信主了，那我这个一天得祷告几次？他说，这样吧，你一天至少祷告五次吧。我说，哎，为什么是五次啊？他说，你看，早起祷告一次吧，晚上睡觉之前祷告一次吧，然后呢，三餐三个谢餐祷告吧，这不五次了吗？至少五次啊！哦，我就记得好，至少五次。那有时候进食了怎么办呢？然后呢，进食就进食祷告吧，啊，其实圣经上面有没有这些？没有，你就坦然无惧进到至圣所里面。因为谁啊？耶稣。祷告不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责任，祷告不是一个律法，祷告是领受什么？恩典，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为什么会施恩给我们？因为他的怒气已经发在谁身上了？耶稣身上。发尽了没有？
发尽了，
全部都发尽。他的怒气发尽了，他对我们还发不发怒？就像一个人拿着一个煤气瓶在那做饭，那煤气瓶里面的煤气都用光了，还能不能再打出火来？弟兄姊妹，打不出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弟兄姊妹，还有没有时候说上帝，因为我在讲哈，还有没有你说杨弟兄，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帝在惩罚我，还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
因为谁担当了？耶稣担当。顶多你故意犯罪，上帝有管教，但是管教也是爱的管教，是为了你得益处，而且他管教你时候连一点怒气都没有，你同意吗？因为怒气耶稣都承担了，你要看到这点。所以这是我们说从神的方面。那我们讲第二个方面，从我们的方面，从我们自己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能够向上帝去祷告。主耶稣在这里教这些人，这些人不见得能听懂，这些人后面还要明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教了，不等于我们以后都记得。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要能够向上帝去祷告，我们必须有两个避免。一个避免自我表扬，我们刚才讲像法利赛人。第二个避免自我控告。自我控告是不是祷告？英子妹，自我表扬是不是祷告？都不是。所以你要去注意，我说我用一个词儿，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要冒犯谁，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思想。我说我们祷告是儿女的祷告，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你不要把你的祷告变成奴仆的工作汇报。 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祷告如同奴仆的工作汇报？什么叫奴仆的工作汇报？主啊，今天我做了什么？主啊，我觉得还行啊，这件事情做得不好，主啊，下次加我力量，让我搞好，整个像工作报告一样，是不是？我们说不，那你怎么才能够做儿女的祷告呢？我们说也是在福音里。怎么也是在福音里呢？就是我们说主耶稣在这里教了主导文，后面还会继续的不断教导他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他在这里首先用这种方式肯定大家，让大家知道说你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了，对吧？但是我要认识我是天父的儿女，我会有一个过程。你要认识自己天父的儿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越领受福音，你会慢慢的越来越明白我罪的赦免。你上帝赦免你的罪，阿门不阿门，弟兄姊妹？但是我不知道我罪得赦免了，我能祷告不？我能不能做儿女的祷告？我再讲一遍，上帝赦免你了，是吧？其实你一信耶稣的时候，上帝就完全赦免你了。但是你后来被错误的东西，比如说不在福音里面，整天在律法里面，像加拉太弟兄姊妹那样子，在律法里面转来转去，这个时候他还能不能好好祷告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不是儿女的心态，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讲的，我之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的，我们一些弟兄姊妹那个，包括他自己讲起来，他都笑了。我说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习惯性的祷告，一跪下来先认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眼睛都亮亮的，说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一祷告，我先跪下来先主啊，我今天又做了啥啥啥，他控告一大堆完之后，他才开始主啊，求你怎么怎么样子。我说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福音有松动。怎么松动？福音是不是罪得赦免的样子没？其实我们使徒信经十二句里面有没有用一句说我信悔改什么什么，我信认罪什么什么，我信我的追求要高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讲任何这样的一句话？没有。但是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很宝贵很宝贵的话，我信罪得赦免。你明白吗？你如果信罪得赦免，你控告自己干什么？你一祷告就控告，就说明你对罪得赦免的认识其实有松动了，是不是啊？有偏差了。你要看福音，你要看基督，所以上帝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来看我们。我们看上帝，我们要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也得通过一个门到上帝面前去。哪个门啊？十字架那个门。通过哪一个路啊？就是刚才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通过基督的身体。所以你记得主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对不对？你们要与我有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不能到父那里去啊，对吧？就是通过基督的身体到上帝那里去。怎么通过基督身体？基督为我死了，基督实实在在为我死了，所以我罪得赦免。你任何人想定罪我，我不接受。你可以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做得不对，说的怎么违背了圣经，这个可不可以讲？可以，这可以。你说我有些圣经讲错了，你要告诉他，你说这个讲错了，你这个事情做的不对，你撒谎了，或者你贪心了，怎么样？可不可以讲？可以。但是你要定我的罪，说我是一个不得救的人，或者说我不是义人了，是一个罪人了，这个我能不能接受？不能，不能。为什么？耶稣为我死。如果我接受你的定罪，我就得否定另外一个人。否定谁啊？我得否定耶稣了。我能否定耶稣吗？我不能。所以弟兄姊妹，你必须清楚去看见这些头。所以希伯来书我还是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还是第十章，所以希伯来书是很宝贵。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天良的亏欠怎么洒去？身体怎么用清水洗净？弟兄姊妹，我们天良的亏欠怎么洒去的？基督的血。我们身体怎么洗净呢？基督的血。所以你得在这方面，我说那我再插多一句哈，如果我信了耶稣但始终怀疑，始终不明白罪得赦免，上帝会不会不赦免我？
不会，
他永永远远早就赦免你了，阿门不？是不是？但是你自己得知道你罪得赦免，你才能祷告好，这个同意不同意？所以你会看到，那你说梁弟兄这样糟糕了，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对罪得赦免，比如说像天主教他们都不敢讲这些话，那他们是不是在上帝面前一句话都说不成？我说那你也记得上帝的怜悯，圣经上面讲的罗马书八章讲的说，我们软弱，我们不知道该什么，不晓得该如何祷告的时候，谁为我们祷告？ 圣灵帮你祷告，你就知道上帝是多么爱我们。就我们自己不会祷告了，圣灵帮你祷告，为你代求，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求，因为还没祷告。因为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还没祷告万箭穿心，哎，公道就来了，不见得是很大的事，有些很小的事，对不对？跟邻居吵了一句嘴，跟公公婆婆闹了个别扭，跟自己孩子说了不该说的话等等之类的，这个时候很多难受。这个时候你刚跪起来想祷告，你刚低下头想祷告，咔咔咔咔，魔鬼控告就来了。你这个时候能祷告必须怎么祷告你知道吗？你得带上公义的护心镜，你得拿着信德的藤牌挡住魔鬼的火箭。这个公义的护心镜是谁的义？耶稣基督的义。信德的藤牌是谁的信德？耶稣基督的功德，我们因信得着。这个时候你挡住自己，可不可以祷告？可以。所以我们说祷告，你自己的福音根基就是你，上帝绝对，只要你信耶稣，上帝绝对赦免你，直到永远，他不纪念你的恶，永远不纪念你的罪，永永远远。但你自己越知道你罪得赦免，你祷告是不是越通畅？因为我们刚才讲的祷告是双向的，是不是？你自己都不敢祷告，都是自我控告，那是祷告吗？就不是祷告。所以我不控告，我会承认我自己犯了罪，是不是？像我们刚才读的主导文里面讲，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就承认我有做错的地方嘛，对不对？赦免我的过犯嘛，我有肯定有过犯的地方，但是我讲到这些过犯的时候，是不是自我定罪的这种说自己？我会不会？所以我之前去年前年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这个有一个姊妹，那个时候跟她去交通，这个姊妹福音根基就很差，甚至原来还做这个做传道人做了很长时间，但是福音根基很差，都是讲律法。所以有一次她崩溃了，在跟我交通的时候，在跟我和沙龙牛交通的时候，她崩溃了。崩溃了以后，她就在那里一直控告自己，歇斯底里，我该死啊，我有罪啊，我灭亡啊，我要下地狱啊，然后哭得跟什么一样。我就跟她讲，我说姊妹，你永远都会下地狱，我不是跟你憋劲儿的，而上帝是爱你的，你的罪早都赦免，耶稣为你死，你是信耶稣的。一直跟他讲，他才慢慢的有点安慰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是不是上帝不赦免他的弟兄姊妹？他这样子痛苦万分，是不是上帝在加刑罚在他身上？
不是，
绝对不是，是他自己对自己罪得赦免不相信了，
被律法捆绑，
他被律法捆绑，他觉得我太坏了，我太糟糕，我做了这么多错事，哎呀，我就不配上天堂啊。其实我们有没有一个人配上天堂呢？没有。但我们信了耶稣配不配啊？配，绝对配。谁？我信了耶稣说我不配上天堂，我要跟他急，我不能接受，我不能假谦卑，你明白吗？所以马丁路德讲过说，我们对魔鬼的控告，我们要表现出来一种骄傲，绝不接受他的控告，那我是神的儿女，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自己要在福音里面认识到说，我已经罪得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能够到上帝面前，是不是靠你的好行为？
是。
是不是靠你的敬虔？
不是。
你靠的是谁啊？靠的是耶稣基督的血，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血完全不？完全。耶稣基督十字架完美不？完美。所以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去。所以你注意，有些弟兄姊妹没仔细区分的时候，他会认为说，现在我信心好，当然我可以坦然无惧了，但是你最近如果犯罪了，你最好不要到上帝面前去，你到上帝面前怎么怎么样。不，你其实如果最近特别软弱，你要到谁面前去？要到上帝面前去。为什么？他是我的父，我太软弱了，我得他抱着我，是不是啊？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大医生，我生病了，我要不要找医生啊？哪个人生病了不找医生，反而去找军队的军官去操练一番，你行不行啊？那不把自己操练死了吗？是不是？所以你明白，那我如果这一段时间确实相对而言信心状况比较好，我要不要到上帝面前去？要，我要感恩嘛。所以你看，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福音就告诉你说，你感受好，要不要到上帝面前去？要。感受不好呢？也要。律法能不能这样说？律法不行。律法说，你们连这个山的石头都不能摸，摸着石头的都要怎么样？都要打死。这就是福音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这是我们讲说从人的角度，你要知道你罪得赦免。第二个，我们说从人的角度，你要知道说，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祷告不能在律法之下祷告，在律法之下是没法祷告的。你注意，旧约摩西是不是领了两块法板从山上拿下来？ 对不对？这两块法板放在哪里？是不是放在约柜里？约柜是不是一个敞开的一个柜子？
不是，
不是，约柜上面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基路伯，有一个叫做施恩柱，盖着，把这个约柜用施恩座盖着，以色列人才能去抬约柜，才能在约柜面前。为什么？这个施恩座预表的是什么？弟兄姊妹，预表的就是福音，预表的就是基督。所以你直接见律法会怎么样？会死。你记得在旧约里面讲过，有一次这个以色列人的约柜被别人抢走了，然后呢运到这个俄别以东他们家，俄别以东家他们因此就得福了。结果呢，有些人呢，他们很好奇呀，约柜，哇，这个到大卫的时候，这个约柜已经很长历史了呀，因为摩西时代到那个时候上千年了，所以他们说，咱看看吧。他们把那个约柜那个施恩座揭开，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马上被击杀。为什么揭开施恩座不揭开就不击杀，揭开就击杀？你们明白什么意思吗？因为施恩座预表的是福音，你把福音拿开，直接面对律法，要不要死啊？就要死。但是律法被福音盖住了，我们要不要死？不要死。律法的总结是谁？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只有基督能够把律法给盖在里面去。所以我们靠着基督，你就明白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我们这些人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下。为什么你不在律法之下？我不要律法，我就不在恩典下，我就不在律法之下吗？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你不要律法，律法还得管你啊。你不能说，你说我犯罪的罪犯能不能讲说我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下，刑法就不能判我罪，行不行？不行，抓住他，强奸罪是强奸罪，杀人罪是杀人罪，对不对？你自己说没有用。但我们怎么变成不在律法之下？所以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在恩典之下，你才能祷告，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啊，在律法之下是不能祷告的。你注意摩西十诫十条里面有没有一条教我们怎么祷告？摩西十诫里面有没有一条教我们怎么祷告？那旧约有没有教我们祷告？有。但旧约教我们祷告都是隐藏的福音里面的祷告，都是在恩典里面祷告。因为你在律法面前，在律法之下的人，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如果在律法之下，在上帝面前，我们跟上帝之间是隔绝的关系还是亲密的关系？隔绝。为什么？是不是律法把我们跟上帝给隔开了呀？啊，是不是律法把我们跟上帝隔？对啦，是罪。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但是我们为什么又可以见上帝？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这个施恩座盖下来，我们就在施恩的宝座前面常常可以祷告，常常可以祈求。所以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祷告时，你一定记得从这个角度，从我们的认识，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才能祷告。你如果不相信自己蒙恩，能不能祷告？我是一个受咒诅的人，能不能祷告？不能。我就说那，我就讲刚才那个我讲的那个姊妹，就是因为她跑到律法之下，她很痛苦，她自己捆绑得很厉害的时候，她那个时候绝对一点都祷告不出来，一点都不行。她说我该死啊，我该死，我太坏了，我这么糟糕，我对我丈夫也不好，对我女儿也不好，我在教会也不好，她就一大堆控告。这个时候她还能祷告不能祷告？一点都不能。我们只能为她祷告，我们说不，姊妹，你是神的儿女，你罪得赦免，耶稣爱你，永永远远爱你，天父爱你，永永远远爱你，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不要再受控告，这个控告不是出于神，神永远不控告你，因为你的控告落在谁身上了？你的审判落在谁身上了？你的刑罚落在谁身上了？你的咒诅落在谁身上了？都是耶稣担当了没有？全部担当了。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么我们，这是我们讲的关于人第二点。那么关于我们自己，我们祷告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你要明白福音你才能祷告，就是你才能更好的祷告。是说福音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刚才讲上帝是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假设有一个孩子，明明这个是他爸爸，但这个孩子一直被人骗拐走了，中国不是这些年好多被拐走，对不对？ 然后这个爸爸已经认出这是儿子了，那么这个爸爸会不会迎接这个儿子？会，但儿子没认出来这是爸爸，儿子敢不敢接受？
不敢，
儿子就不敢接受。所以我说有好多弟兄姊妹很可怜，他的祷告是我说的像奴仆做工作报告一样，而不是儿女。就是上帝已经认他，认我们所有信耶稣的都是儿女，但是我们自己不认自己是儿女，不敢相信，不敢接受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能不能像儿女一样的祷告？不会。就还用我刚才例子，如果这个人这个明明是他爸爸，但是他不认为，他不认识这是他爸爸，这个时候他只会跟这个人说话说，先生你好，是吧？他就这样说话，对不对？或者老人家你好。他爸爸听了心里酸楚不酸楚啊？好酸楚。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的祷告，我相信天父听了也是心里难过，因为他爱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忘记自己是神的儿女了。我们怎么做了神的儿女？你得知道耶稣的血洗净一切的不义了，耶稣基督已经接纳我们了。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因为知识而做神的儿女？不是。什么时候做神的儿女？信。我再讲一遍，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你如果对上帝的认识是模糊的，影不影响你做神的儿女？
不影响。
你如果对福音的认识还有很多偏差，影不影响你做神的儿女？不影响，不影响。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就是单纯的信心，好不好？好的。但是那些其实废掉因信称义变成因知称义的人是很可怕的。我们有以前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就提醒他说，哎呀，我奶奶80多岁了，我跟他传福音了，我说你传福音你奶奶信了没有？信了。哦，信了。我说就好啊，那就安心呢。他说但是他信得糊里糊涂，我可担心了。我说你不要担心，你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他年纪这么大了，你要他把圣经给你读通行不行啊？眼睛都看不见，又不识字，耳朵也不好使，所以他特别担心。哎呀，万一他耶稣认识不清楚，最后死了下地狱怎么办？我说没那回事儿，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生对耶稣认识足够不足够？
不足够，
不足够。我们认识很肤浅的，就是有些骄傲的人认为说我对耶稣认识这才叫够，其实够不够啊？圣经里面保罗讲的说，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怎么样，我们还是不知道。那些骄傲自大的人，中国有句俗话说，满瓶子不响怎么样子啊？半瓶子光的。因为听说这句话是不是？越是肤浅的人越觉得自己厉害，我这个厉害，我这个对耶稣对上帝认识那，至少我不说你们都得像我这样，至少像我十分之一，这才能得救。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说？信，你信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女，你接受他的血，接受他的救赎，愿意把你的罪给他，愿意接受他对你的拯救，天堂就是你的。但是我们这样讲是不是我们不需要追求了？要，你明白这一点才好追求呢，对不对？你知道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要过，就是我们之前讲，我们说基督徒其实我们要不要过圣洁的生活？要。但我们过圣洁生活要用一个词儿，叫做追求圣洁，或者叫成圣的追求，而不是因为我过圣洁生活才能得救。你是因为过圣洁生活得救还是因耶稣得救？因耶稣得救。所以我已经得救了，我得过一个跟我得救的生活相称的生活才行。就像我们这里有些弟兄姊妹，你们是大学的教授啊，或者家里面有大学教授怎么样，你得过日子跟你这个身份相称，对吧？你这个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是分阶级等级的。我说你如果家里面是这样子的，你故意给自己租一个小房间只有10平米，然后整天穿个破拖鞋，然后跟你这个身份不相称，这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嘛。你老公是个大学教授，儿子又出国留学，你家里面住个100多平米200平米的房子，把它装修好，过得好好的，正常不正常？这才正常嘛。那我们讲基督徒也这样，你都是神的儿女了，你得过个儿女的正常生活，不要再在罪中滚了，是不是啊？你们所行所言所做应该与你们所蒙的恩怎么样相称，合乎圣徒的什么体统，就是这样子了。但我不是因为过这样的生活才得救，是我已经得救了，然后怎么样，我追求这样的生活。所以这叫追求。就我讲的说，好像一个艺术家，如果一个艺术家穷困潦倒， 今天一摸兜只剩100块了，算了一下还能吃5顿，所以这5顿就吃到明天了，赶紧画幅画卖他个500块，这个叫被生活所逼，是不是啊？这时候画画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追求艺术？为了赚钱。但是如果这个艺术家他的画哇卖的这一幅画卖上100万，还有已经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这个时候他在画画是艺术追求还是为了糊口？艺术追求。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圣洁是一种追求，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说回我们所讲的祷告，这样子你就明白说，你是神的儿女，你该不该在上帝面前去祷告呢？应该。那我祷告的时候是一种完成任务吗？不是，是来跟上帝交通。你的儿女，你的儿子女儿跟你说话，如果变成完成任务了，可悲不可悲？真的，如果变成除非是子女和父母关系不好，好了，讲好啊，一天至少跟爸爸说10句话哈，不说10句话就不行，这个是说明关系很差了，对不对？
对，
他很差。其实应该自然而然的，爸爸妈妈，然后聊一聊。今天忙了，忘了就忘了。那你说，哦，梁弟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忘了祷告就不要祷告了。我不是指这个意思，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变成我刚才讲一天祷告5次。哎，快睡前了，哎呀，今天祷告5次没有？哟，才祷告3次，把那2次补上，用不用啊？不用，不用，是不是啊？不用，你跟就跟儿女跟父母说话一样。今天你会不会今天跟自己的妈妈，哎呀，每天要完成任务一样，打个电话给妈妈？不用，我想她了，我就打给她。今天确实工作忙，忘了打了，明天再打吧。就是我讲的是心态，你明白？你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哄我们。还有一个关于祷告，就是我们说有一位中保，是谁啊？耶稣。耶稣在上帝面前代表我们，在我们面前代表上帝。所以你就明白，我们说关于祷告，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句经常都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个是不是一个套话？不是套话，这个意思就是基督做中保，我是靠着耶稣在上帝面前祷。只要没有中保基督，我们能不能到上帝面前去？不能。如果没有中保基督，上帝会不会收纳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你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讲你要有中保意识。什么叫中保意识？就是你祷告的时候，魔鬼来控告你，你记得耶稣站在我右边。你控告我吗？你问耶稣同意不？是吧？你说我有罪吗？耶稣担当了没有？是不是？你吹捧我，不要吹捧我，魔鬼，我一切的好处在不在谁以外？不在耶稣以外。你去赞美耶稣吧，魔鬼会不会赞美耶稣？魔鬼不会，魔鬼就跑了，明白吗？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从这个角度，你要知道说，一，上帝是我们的父，他听我祷告；我二，我是他的儿女，我可以向他去祷告；三，耶稣基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就我们说你要知道祷告和福音的关系。那我第二大点我就简单讲了，就是我是希望说关于祷告有几个方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记在心里面，使你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去记得的，就是一，就我刚才讲过了，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一句一句的讲解主导文，我们不是这样子去查经的。那么一，主导文是我们祷告的参考，而不是我们祷告的一个这个范文。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变成我们刚才讲，你不要把主导文变成背诵主导文当成你的祷告，你的祷告自然而然的，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一个儿子跟爸爸是背书，这个爸爸不难过的，同意不同意？如果一个儿子每天见到爸爸，然后问他今天怎么样，咔咔咔背一套是吧？今天早晨吃了米粥，中午吃了米饭，晚上吃了馒头，爸爸我可以走了吧？这完了不？这完了，这关系完了，是不是？这儿子跟爸爸应该怎么说？哎呀，我今天高兴，我今天不高兴，今天发生啥事了，今天我喜欢什么了，今天有什么事情，这个才叫儿子和父亲说话。所以你要看主导文，思想主导文，明白主导文，但你祷告要用你的话祷告。像司布真牧师说的，亚伯拉罕的话是适合亚伯拉罕，你的话对你就是最合适的。你去祷告的时候不要，我们有些人变成，或者有些人说，哎呀，我不会祷告。包括所以那个英国圣公会天主教，他们都有这样的习惯，他们 写一个很长的，甚至有一本书叫做祷告范本啊，这个生病的时候怎么祷告，哪些经文好啊，喂吧喂吧，其实跟念书差不多。哦，这个生意成功了，这个地方有成功的时候怎么祷告，我们绝对不搞这样的事情，你明白吗？这个是让人背主祷文，而不是让人清心吐意在什么面前。你的祷告是清心吐意，自然的祷告是最好的。你说到两点钟我自己祷告的话，一句就祷告完了，你一句祷告完也比你背主祷文死记硬背好，真的。主祷文是用来学的，不是用来背的，你应该把它的经意你理解了，然后你自己照着你自己的感动，今天就是感恩我就感恩，今天就是祈求我就祈求，今天是赞美我就赞美，今天呢好像没啥事儿，我就跟天父说，宝天父，阿巴父，我睡了，可不可以啊？
可以，
可以。哎呦，这么简单，这叫自然而然。所以你祷告，我们讲第一个你要自然而然，第二个我们希望大家去记得的就是，祷告是来领受恩典的，不是完成任务的。我刚才也讲了，是不是？祷告从我们正统信仰说，祷告是蒙恩的工具，是蒙恩之道。就你祷告，每次祷告你都记得一件事情，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我是来上帝面前领受恩典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这都是恩典，是不是？主，求你给我更多恩典，你让我更聪明，你让我更健康，可不可以？哦，梁弟兄还求健康，可不可以求健康？
可以，
当然可以。我们家缺钱，能不能求钱呢？
也可以。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啊，我们家缺钱，可不可以求钱？
可以，
绝对可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呢，你是怎么不可以的？有些基督徒变得假属灵，属灵的不得了。我原来见过有一个基督徒解释那个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说这个日用的饮食指的是灵粮，绝对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没关系。我说这脑子进水，你知道吗？你每天需要的，你是旧约有没有讲我们得财货的能力出于耶和华？
是。
你的孩子如果工作遇见难处了，工作不这个状况不太好，公司不合适，可不可以求一个更好的公司？
可以，
绝对可以。上帝听不听？
听。
上帝会说，也太不属灵了，会不会啊？不，你的需要就是属灵的，他顾念你，不是你顾念他，你明白不？所以我们好多都可以求，但是你不要变成只求地上的，因为主耶稣也在这样，先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对不对？你要记得这个。所以这是我们要讲的，我说第二个提醒。那第三个提醒就是，我提醒大家，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刚才已经反复讲，我们祷告的时候是靠不靠功劳？
不靠。
靠不靠我们的功劳？
不靠。
靠不靠耶稣的功劳？
靠。
所以我们，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叫不靠功劳，只靠恩典，靠主的恩典，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求，他是我的中保。所以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哈，你今天生活状况不好，你就不想祷告，你就不敢祷告，这就说明你是靠功劳的。你如果状态不好，我可以理解你状态不好，有时候灰心，但是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不敢祷告，这就说明你里面有靠功劳的成分在里面。你状态不好，可不可以祷告？可以，而且应该情急迫切的祷告。我不靠功劳，我只靠恩典。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提醒。第四个提醒呢，就是我不读了，大家回去自己去看，在这个就是在这个第七章，好，这个在这个第七章最这个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里面，主耶稣有讲，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第三个，我想第四个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呢，你要相信你祷告的主都听，你祈求的就得着，这是不是耶稣说的？有没有其他附带条件？你有准备？耶稣有没有说恳切的祈求就得着，谦卑的祈求就得着啊？这个赞美的祈求就得着，有没有这些条件？一个都没有。哎呀，哦，那什么意思？那我就说你要有信心，除非你求的违背了上帝的本性，你求上帝去做邪恶的上帝，他听不听？不听。你说谁得罪我了，上帝明天在路上给他车上撒几个钉子，让他车爆胎，听不听？这肯定不听。就是类似这种，不是 上帝肯定不听，但是只要不是这种上帝听不听，全部都听。所以我说，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个祷告的故事。有两群人一起祷告，然后有一个人不信，在那里看，不信的这人一看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地方一直干旱，然后两群人都说我们向耶和华祷告，求耶和华降雨。然后呢，这个不信的人看了这两群人以后说，你们这群人根本不信上帝。他说你都不信上帝，你怎么敢说我们不信？他说你看人家那群人祷告呢，人家预备有雨伞，你们这群人祷告连雨伞都不预备，你们哪里相信上帝会下雨？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有些基督徒祷告是真的是例行公事，心里面不相信，你求就必得着。就举刚才例子，比如假设你们的孩子现在工作或者学习遇到挑战遇到艰难了，上帝是不是想让我们犯难？
不是，
上帝想让我们得益处，对不对？你为他祷告，你相信上帝一定会做工吗？一定会，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但是上帝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让你得着，这个他要照着最好的方式给你成全。真的，这个你那一段经文我就不读了，因为我们今天没时间，我不读那么多了。那段经文里面主耶稣还讲说，你们求什么，上帝会给我们更好的东西，是不是？你们哪个父亲儿子跟父亲求鱼，父亲给他个石头，求饼父亲给他条蛇，会不会这样子？你跟天父求，如果你求的没实现，我说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你求对了，上帝的实现的时间不是你想要的时间；二，上帝要给你成就的比你求的更好。只有这两个可能性，没有别的可能性，就是这样子的。就我求我儿子，让我儿子上名校，结果也没上，我说你放心好了，上帝要成就的比他上名校要好。这个大家同意不同意？但你要照着你所知道的好的去求，这个阿门阿门阿门，不要假属灵。你觉得好你还不求，好你就求，对吗？就是这样。我求我的孩子要敬虔，我求我的丈夫要认识主，我求我的家庭要蒙福，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金钱物质上面的需要，主求你赐给我，我相信主一定是照着他的美意去成就给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第四个。那么第五个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最软弱最软弱的时候，你要记得有两位为你祷告的。哪两位呢？一位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圣灵。我们本不晓得如何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你真的特别软弱，比如说控告的太厉害，或者经历了很艰难的事情，真的祷告不出来，因为你这个时候不要逼自己，对不对？然后但你知道，你说我祷告不了，我知道圣灵上帝为我祷告。还有一位呢，也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就比如罗马书第八章结尾31-39节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现在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什么代求。圣灵是不是上帝？弟兄姐妹，耶稣是不是上帝？厉害不厉害？三位一体的上帝，一位听我们祷告的是天父，两位为我们祷告。所以你还担心什么？你还担心什么呢？没什么好担心的。所以你说我最软弱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有两位上帝在为你祷告，所以你只管放心，坦然无惧。那为什么圣灵为我祷告？因为耶稣为我死了。圣灵为我祷告，因为耶稣为我钉十字架。耶稣为什么为我祷告？耶稣是我的长兄啊，耶稣是我的丈夫，是吧？耶稣是我的元首啊，耶稣他在父那里为我预备地方啊，所以他理所当然为我祷告，所以我就可以平静安稳。我知道说，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希望说借着这些分享，让大家就是说，你不要急急忙忙进入到我该怎么祷告，第一句什么意思，第二句什么意思，而是从福音去看祷告，你在福音里面去明白祷告，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